那请问大家有没有去过加拿大玩？有没有去过加拿大玩？有啊。
有。
温哥华。
有。
多伦多。
没有。
有没有去过其他加拿大其他地方的？有没有？National
Park，Banff
and Jasper，很好的，很漂亮的地方。有没有听过 Edmonton 这些地方？有啊，很好啊，听过 Edmonton 这些地方。 Edmonton 是在 Alberta， 加拿大的 Alberta 省的北边的一个城市。 Alberta 省是在 Vancouver BC 省的右边，或者说是在我们 Montana 州的北边。我以前就住在 Edmonton， 住了大概11年的时间才来大城。由于它比较北，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就有机会看过北极光。大家有机会。 在这里有些时候也会可能看到北极光，但是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下面这个呢是在 Internet 找过来的啊。有些时候我们在那边看到的北极光真的很漂亮。每逢我们看到神创造的美景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心里就赞叹：“哎呀，神你真伟大！啊，神的创造这么的奇妙。” 那我们都知道神蛮有智慧的，神所创造就是美好的，都是有他的目的的。但从我信了耶稣到现在，有一样我还是不明白的。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做下面这个东西，这样。我不明白为什么神要做这样啊？你看它是多么的难看，它那六只腿啊都有刺的，有钩的。 你打它，它有东西在里面挤出来的，很难看的。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做这个蟑螂。我还听说蟑螂很难死的，3个月没东西吃，1个月没水喝，它还不会死的。有些蟑螂可以丢在水里头，半个小时也不会淹死的。就算我常常在想，就算蟑螂。 在生态循环里头，神有他的目的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神不把它照得好看一点？我不明白，不明白。但我们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说，既然神是公义的，为什么恶人，发达、平安、顺利？ 为什么好人短命受这么多苦？如果神是掌控一切的，为什么神不阻挡那些恶人去行恶？如果神是慈爱的，为什么他不保守他的儿女，医治他们的疾病，不让他们在 cancer 头受这么多的打击？2个礼拜前，有机会在这边透过。 在线上参加香港一个弟兄的追思礼拜，他49岁，跟癌症挣扎了20个月，生下了他的太太，留下了太太，跟2个女儿，最大的10岁，小的5岁。不明白，如果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为什么？ 他不医好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如果神是爱的，为什么他不保护我们的工作，免得我们被 lay off 呢？我们做父母的都会为我们的子女预备好一切，我们会供他读书，我们会保护他。那自然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为什么他不理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向他祈求，他不听我们？我们不明白。 约伯他也不明白，他不明白为什么神不理他，约伯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在痛苦当中向神的呼求，神没有回应。我们来看约伯记第20章，第30节到第31节，这是中文圣经的译读本，译读本，他这里翻译说，说神啊，约伯说，神啊，我向你呼求。 你没有回答，我站在你的面前，你甚至不愿看见我，你残酷的对我， 你用大能的手来逼迫我，把我扔在旋风之中，让我在暴风中幻灭。我知道你最终的目的是要我死掉。但是，在一个人跌倒的时候，他怎么会不伸手求助呢？遇到灾难的时候，又怎么会不发声求救呢？我盼望幸福来临，怎么样来的只是灾难？ 我期待光明来的却是黑暗，我心里烦扰不安，痛苦的浪潮一个接一个向我打来。我哀伤地到处流浪，却没人安慰。我又站在共会当中呼喊，寻求救助。我成了野狗的兄弟，鸵鸟的朋友。 我的皮肤发黑，而且脱落，我的骨头发热，我愉快和快乐的声音都变成了哀鸣。约伯在这里埋怨神不理他，约伯埋怨神不听他的呼求，约伯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神让我遇到这些事情，为什么我向神呼求的时候。 他不理我，为什么？从约伯记我们知道，约伯遇到这一切的痛苦，是因为魔鬼对他的攻击的缘故。但约伯他不知道，我们读圣经，我们读约伯记，我们知道。但是就算我们知道，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许魔鬼去攻击约伯。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发现。 神从来没有向约伯解释到为什么他让魔鬼来攻击他。我们也发现神没有为自己辩护，我们只是看到在树的幕后的时候，神叫约伯说：“你看看这个大自然宇宙一切的东西，给他看到这千万让他不懂的事情当中，苦难是其中他们不明白的一个事情。”结果在约伯记的最后那部分。 约伯讲了一句赞叹的话，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意思是说，我以前对你认识实在太肤浅了。现在我经历过了以后，我发现我你比我以前所知道的更好、更伟大。约伯记没有解释到为什么好人会受苦。 约伯没有解释到为什么神容许魔鬼来攻击他的儿女，但若不约伯记告诉我们几点关于魔鬼的事跟苦难的事，只有借着这些，让我们更加认识神，给我们在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更有力的去面对。那我们今天就会看两点。 关于魔鬼的事情，并且两点，然后看两点关于苦难的事。在约伯记里头，我们看到第一点关于魔鬼的事，是魔鬼是专控告我们的，魔鬼是专控告我们的。魔鬼这个魔鬼，它有一个名字叫撒旦，这个我们都知道。撒旦是希伯来文，这个希伯来文本来的意思就是说敌对者、控告者的意思。 我们就来看看魔鬼怎么在神面前控告约伯。这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也是那个异读本。那主这个神再问撒旦说：“你查看我的忠心仆人约伯没有？他是世上最好的人，既敬畏我，又从不肯犯罪。”那撒旦就很亲密地说：“你答应他这么好。” 难道他不应该这样做吗？你常常维护他一家和他的产业，让他没有受到半点的损害，你又使他事事兴旺，富甲一方，他怎么会不敬拜你呢？如果你拿走他的财富，他就必定会对你破口大骂。你有没有看到，魔鬼在神面前控告约伯，魔鬼对神说。 约伯这么敬畏你，是有别有动机的。 魔鬼就像讲，相信你，爱你是有别的目的的，所以他想继续从你那边得到你的好处，得到你的祝福，得到你的帮助。你试试看，如果你不再让他得到你的好处，得到你的保护，得到你的祝福的话，你看看他还会不会相信你，还不会爱你？我担保你，你不再进入保护他的时候，他会对你破口大骂，就是。 魔鬼在神面前向神的控告，听见没？魔鬼有些时候也会把握机会来控告我们，他不但也会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心里头来控告我们。以前曾经有机会去探访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在医院，他在病床上面。 突然间问了我一句话，他说：“牧师啊，将来我会上天堂吗？”当然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他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呢？于是我就反问他：“我说，为什么你问我这个问题呢？”这个弟兄很坦白，他说：“因为以前我常常去看那些色情网站，那你有没有继续看啊？” 没有了，那你有没有向神认罪？有，我向神认罪了。那既然你向神认罪了，神就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你就不要再听魔鬼对你的控告，而且你也不要继续的来自己控告自己了，对不对？不要听魔鬼的控告。圣经在罗马书第8章里头，保罗这样说过：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被神所拣选的人。圣经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没有人可以控告他们，魔鬼也不能够控告他们，因为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神已经除去我们罪，称我们为义了。就是我们信了耶稣，有犯了罪。
当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神也赦免了，所以魔鬼不能够控告我们。有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魔鬼就不可以，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控告我们自己，对不对？魔鬼可能会跟你说：“你不够好，不是一个好爸爸，不是一个好妈妈，不是一个好配偶，不是一个好。” 祖父母，你没资格，你不配。魔鬼可能跟你说你不是个好基督徒，你犯罪，你常常犯罪，你认过的罪继续再犯，一次又一次再犯，所以你不会得救，你没资格得救，你不配得救。魔鬼会控告你，听得多了，我们也会觉得，哎呀，这样觉得自己不好。 自己不够好，自己不够资格，自己不配。以前牧会的时候，都有机会跟那些神学生聊天。那有些时候他们就聊天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他说：“哎，牧师啊，你牧会这么久了，有没有曾经试过灰心、想放弃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呢？”其实。 在教会服侍35年，跟人有不同的意见，产生误会，是免不了的，因为大家都是有罪的人嘛，所以人在背后的闲言闲语、误会、批评，听了很多，甚至面对面的指责、批评也听过，我也的确曾经做过错的事情。 这么多年来，魔鬼也曾经多次的在我心里头来控告我，说：“你看，完全都是你的错。你看，你不够好，你没资格，你不配。”感谢神，每一次神都提醒我，他说。 是啊，Edward，你本来就是不够好 你本来就是不配，但我的恩典够你用了，我要在你的软弱上面显出我的大能，显出我的恩典。于是靠着主的恩典，我自己修改，自己检讨，需要改的地方要靠神的恩典来改过，别人的误会伤害就不再去想，因为如果多去想的时候，就只会自怜，只会觉得自己很受委屈，那就很容易落在魔鬼的诡计当中。对姐妹，也许现在你正面对一个的误会，面对一些控告的声音，请你记得，有错的地方就靠主恩典来改过来，也不必多想别人的误会，免得中了魔鬼的诡计。要记得，魔鬼是专控告我们，这是我们从约伯记里头我们看到第一点关于魔鬼的事情。我们还可以从约伯记里头看到第二点关于魔鬼的事情，就是魔鬼虽然是可怕的，但它是一只锁上链的狮子，我们要小心它，但不必怕它。魔鬼是锁上链的狮子，我们要小心它，但不必怕它。虽然我们所遇到的苦难呢，不都是从魔鬼而来的，但从约伯记我们看到魔鬼的确有很大能力可以伤害我们。从约伯记我们看到，他可以夺去我们的财物，他可以夺去我们的身体健康，他甚至可以有能力可以夺去我们的生命。但我们也看见，魔鬼是不可以随意而行的，他不会为所欲为的，他只能做神允许他做的事情。魔鬼是锁上链的狮子来的。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在约伯记第一章十二节，主回答，就是神回答撒旦说：“好啊，你们刚才看过撒旦在神面前控告约伯嘛？神说：好啊，你喜欢怎么处置他的财产都可以，但不可伤害他的身体。啊，然后第二章第六节，主也回答说。”你喜欢怎么对付他就照着做吧，只是不要伤害他的生命。那就从这两段不同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魔鬼是受神的掌控，是在受神的限制的，他是一只锁上链的狮子来的。魔鬼对我们打击啊，都有神在旁边看住的，他不可以做过超过神允许他所做。魔鬼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恶的意念，但神可以透过他的恶意把它转化过来成为我们的祝福的。就像我们以前读约伯读那个旧约圣经，读到那个约瑟，我们读过恨他的哥哥要把他卖给别人，这是要伤害他。谁知道神就很奇妙的透过让接着哥哥们的恶意，给约瑟反而有机会成了埃及的首相。也好像罗马书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只有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英国以前有个传道人叫做 Sam Chadwick， 他说他还小的时候呢，常常去到附近的一个铁匠的那个店里头去看那个铁匠打铁。他有一次他就看到那个铁匠把那块铁烧在火里头，然后就拿出来放在那里，然后铁匠拿个小小的锤敲下去，然后跟着他旁边的那个助手呢，就拿着一个很大的锤子就打下去。那个 Samuel 看到就说：哎呀，铁匠，你那个小锤子打下去没用呢。但是铁匠就跟他解释说，我那小锤子打下去是让我的助手晓得他只可以打什么地方，不可以打在我的小锤打上去其他的地方。同样的，弟兄姐妹，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就像那铁匠的助手一样，他不可以打在神 容许他以外的地方去打。魔鬼对我们的攻击都是受神的限定的。可能你现在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可能你现在遇到一些的误会，一些打击，一些的批评，不合理。但是我们要记得，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所受到的都被神限定的。如果神不允许的话，那些事情不能够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神让那些事情发生，也是神的计划在当中。要记得，魔鬼是一个所向念的事者，他对我们的打击都在神的限定，神在旁边看着，我们要小心他，但不需要怕他。所以从约伯记我们看到两点关于魔鬼。第一点就是他魔鬼是专控告我们，第二点就是魔鬼是所向念的天的事者，我们要小心他，但不需要怕。但是我们要问，好啊，魔鬼是所向念的事情，这很好啊，但为什么神不立刻把它干掉呢？如果神先把它干掉，把魔鬼干掉，那我们就不需要受那些打击了嘛。那为什么神要等到将来那个白色大宝座以后才把它丢在火里头去呢？如果神先就把它丢在火里头去，那我们不是好过很多吗？啊，我们就是要受了很多苦啊，为什么呢？我们不明白，因为圣经没有讲。但从约伯记我们看到两点关于苦难，刚才看到两点关于魔鬼，魔鬼也会带来我们一些的困难打击，但现在我们看两点关于苦难。从这两点关于苦难里头，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实在会够我们。第二，我们会看到的，就是我们所遇到的打击，我们所遇到的试探跟试炼，都是被神定了界限的，是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受的。我们所遇到的打击，我们所遇到的试炼跟试探，都是被神定了界限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受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这样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弟兄姐妹，神叫我们所遇到的，都是我们所能够受的。在大自然当中，我们看到不同的植物适合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土壤里头生长。神不会把一些只是适合在热带的地方生长的草木放在冰天雪地的地方，也不会把冰天雪地的东西放在热带的地方。神知道什么环境适合什么的东西。同样的，弟兄姐妹，神不会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是不适合我们。神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神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是什么。有些时候神好像把我们放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其实神要我们在当中得到造就，得到好处的。所以有些人是在困难当中受试炼，有些人是在病痛当中受试炼，有些人是在孤独当中、孤单当中受试炼，有些人在被人误会、被人批评当中来受试炼，有些人可能是在家人背叛、亲离的当中来受试炼。总之，你有你的苦，我有我的苦，他有他的苦。你的苦跟我的苦不一样，他的苦跟你的苦也不一样。总之，我们每个人的苦不同。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总是觉得神对我们自己、对我们不公平。为什么我受的苦，别人不需要受呢？好像神单单的要针对我一样。为什么别人有幸福的家庭，我没有呢？为什么别人有健康的身体，我没有呢？ 好像神特别对我不好。其实不是的，神是按照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他想知道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能够忍受的能力，神就按照我们的需要跟我们所能够忍受的，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当中，目的就是锻炼我们，叫我们成为更美好的东西。不是神不公平，为什么他没有遇到我所遇到的？因为神知道你所需要的，神知道他所需要的，神知道你所能够忍受的，你所能够忍受的跟他所能够忍受不同，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遇到的打击，所遇到的试探，都是神所定的界限，是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受的。第二点，关于试探的那个苦难的，就是在打击当中，神没有回答你的呼求，神没有出声，并不等于说神不知道你在受苦，并不等于说神离开了你，不再理你了，不是的。就约伯记里头，我们看到约伯受尽魔鬼无情的攻击，有他那三个朋友也在旁边给他很多的不必要的批评跟误会，所以约伯很苦。约伯在这么苦的时候，他向神呼求，求神帮助我，求向神要神向他解释为什么你让我受这些苦。约伯觉得神离开了他，不理他，所以他说：神啊，我向你呼求，为什么你没有回答？我站在你的面前，你根本看都不看我。约伯见你跟神说，但在约伯见我里头，我们看到，其实神不是不知道他在受苦，其实神不是不理他，其实神不是离开了他。如果神并没有立刻去回应他而已。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末后的时候，神责备他那三个朋友，末后的时候神医好约伯的病，末后的时候神将约伯所得到的比他先前受魔鬼攻击的得到所以前有的更多。所以我们看到神没有叫做约伯的时间去帮助他，神是按照他的时间去帮助他，神没有按照约伯的方法去帮助他，神是按照他的方法去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约伯记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这些跟从神的人要知道，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不是苦难的原因，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就算在苦难当中，神仍然是与我们同在。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要知道，我们不需要知道苦难的原因，我们需要知道，要记得，就算在困难当中，神仍然是我们同在。我们要抓住这个确据，就算在风暴当中，就算在金融风暴里头，就算在什么的疫情当中，就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当中，在病痛的当中的时候，神仍然与你同在，神知道你的情况，神并不是不理你。在约伯记我们看到，神向约伯，后来神向约伯证明，凡是跟随他的人，人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进到神的临在。所以约伯在最后的章里头讲了一句赞叹的话，他说：我从前奉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经过打击的约伯，他更加的认识神的旨意。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们团契有一个辅导，有个导师也是姓梁的，他大陆出生，从小呢跟着爸爸妈妈逃难，逃到印尼去。他在印尼中学毕业以后，就想去菲律宾去读大学，但他没有印尼，不是在印尼出生的，所以没有身份证，没有那个护照，所以那时候他就请旅行社给他做一个假的出生证， 给他办一个假的护照，于是他就去过海关，结果立刻就被海关抓了。根据当时的法律要求，这个罪要被判坐牢25年。很明显，当然他立刻就请律师来帮忙，但是当时印尼是排斥华人，所以希望不是很大。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走进去教堂，他不相信神的，不信耶稣的，但是他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所以他走进教堂去向他的爸爸妈妈的神求帮助。结果打官司打了2年，最后没有判他坐牢，没有判他坐牢，只是做了一个记录。后来经过转转接接的，后来就去到加拿大读书了。结果他去了加拿大读了新的耶稣基督。到博士班，加拿大博士班毕业以后，刚好加拿大的国防部请了他，就去申请。在申请的时候，那申请表里头有个问题问你，有没有曾经犯过法？你怎么填？他当然填没有吗？所以填了啊，交了申请表了。经过面试以后，对方很喜欢他，他很开心。那他面试人回家祷告的时候，他觉得圣灵在责备他，他觉得很没有平安，因为他在那申请表里头说谎，说自己没有犯过法，他还没有平安。所以他最后就写了封信给那个国防部，说自己曾经在印尼犯过法。后他的爸爸知道他这样做了以后，把他骂了一顿，他说全世界没有你这么笨的一个人的，好好的大好的机会就见你白白送走了。但他觉得他是基督徒啊，不能够说谎啊。结果等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国防部的消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好像没有好结果嘞。于是他就去找别的工作，跟电话公司人面谈，对方立刻就请他。但他真的很喜欢国防部的工作，所以就跟那个电话公司说，可不可以给我2个月的时间考虑啊？啊，那个电话公司也答应，给你2个月的时间考虑。2个月到了，没有国防部的消息，所以他就写信去答应那个电话公司的聘请。谁晓得他把信寄出去，不过一两天，就收到国防部的电话。他说我们聘请你，可以来我们这边上班。国防研究的工作是他最喜欢的工作来的，是他的梦想来的，现在果然被选上了。但他才刚刚答应了那个电话公司，说我要到你的电话公司来上班了。于是他就跟国防部人说，哎呀，对不起啊，我不能够接受你们的聘请。对方听了说，啊，你说什么？因为国防部的工作是很难得的，很好的，所以从来没人拒绝的。他说为什么你要拒绝？他说因为我答应了电话公司的聘请。国防部人就说，哎呀，你考虑一下嘛，那我们买飞机票给你，你过来我们这边给你看看你的研究室实验室是怎么样的。他又去了看，看了以后，哇，真的是他的梦想啊，很喜欢这个工作。于是他就跟那个国防部人说，哎呀，这份工作实在是我梦寐以求的，但是我是基督徒，我要守信用，我要守我的诺言，我已经答应了那个电话公司。国防部人就跟他说，你好好考虑，机会一失去了就永远不会回来。我们这个辅导还是去了那个 电话公司的工作。这是照着圣经的话去做，会受亏损呢。他在电话公司工作了十个月，他实在念念不忘那个国防部的工作。十个月以后，他就再次申请了国防部的工作，结果这次国防部立刻就请他了。他就心想：啊，不是说机会一错过了就永远不会有吗？怎么现在就有呢？弟兄姐妹，这个提醒我们，尊重神的最后的结果，神会负责的。后来他在国防部工作了，他负责那个国防工程。有一次，因为他把一个工程交了给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工程公司去负责，就引起了加拿大三个最大的航天公司的激烈的反弹，所以就去到那个所长那个国防研究所的所长那边去，那个所长就批评他说他不应该这样做，就不准他再继续负责国防的工程，并且要把他调派到别的部门去，以后不能够再碰这些事情。他觉得很受委屈啊，他觉得这样子不公平啊，所以他准备要向那个叫做什么公务员的人权委员会里头去投诉，要争取我的权利。但是他后来想到，在那时候他已经是常常被邀请到不同的教会里头去开布道会，传福音是他的一个负担，而且不但你去开布道会，也常常教导不同的弟兄姐妹去怎么去做传福音的。他就想到，如果我跟我的上司打官司这个事情给报道出来以后，虽然我是有道理的，但是好像也不是很好的见证，要跟上司来打官司，他觉得就有深渊在身，于是咬牙切齿的，很委屈的，就接受被我派到去别的部门去。去到部门四年的时间，做事。四年以后，国防部的副部长把他带回来本来的部门，并且把他升职成为那个部门的主管。不但你负责国防航空，而且还负责那个nuclear 叫什么核子跟反废弹 的研究。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神会这样子来为他伸冤，他就好像约伯一样，他说我从前，他对神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到你了。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一些事情的发生，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按着圣经教导去做时候好像会吃亏的。弟兄姐妹，在打击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会说，神啊，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让我受到这些苦，为什么容让这些苦临到我。但约伯记提醒了我们，与其去问为什么，与其是对神说，神啊，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但是我不明白，倒不如反过来说，神啊，我不明白，但我知道你是爱我的。神啊，我不明白，但我知道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神啊，我不明白，但我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神啊，我不明白，但我知道你是信实的神，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每一天每个早晨都是新的。这样子更加不反映出我们认识神，这不更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心。约伯就是这样子，他起初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听他、不理他，好像离开了他。最后他经历到以后，他讲了上面这句话，他说在第十九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约伯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约伯不明白很多东西，但他说，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弟兄姐妹，很多事情我们也许都不明白，但我们知道我们所遇到的打击，所遇到的试探试炼，都是被神定了界限的，是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受的。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在打击当中，就算神没有回应我们的呼求，就算神没有出声，那并不等于说神不理我们，并不等于说神不知道我们在受苦，并不等于说神离开了我们。我们很多东西不知道不明白，但我们知道在苦难当中，神仍然与我们同在，神是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弟兄们，无论什么事情发生，请记得我们的救赎主活着。